我们的冯牧师为大家继续分享约拿书的这个系列，他今天第四讲，题目是谁更认识神。好，我们也请刘黎明弟兄为他当翻译。
信仰的起点呢是在于认识神，
信仰的起点在于认识神。
这个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我们不断去发现上帝，
我们不断地发现上帝，
从上帝去发现自己，
从上帝再发现自己。
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
我们又重新去发现上帝，
我们再重新地发现上帝。
在约拿书里面呢，对研究不同的人对神认识呢，是一个发人心省的题目。
在约拿书中，研究不同的人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题目。
每个人认识神，其实代表他背后有一套的价值观。
每个人认识神，代表他背后有一套价值观，
或者一个人生的取向，
或者一个人生的取向。
简单来讲，我们分了两个层次。
简单来说，我们分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所谓叫做头脑上的认识。
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头脑上的认识。
另一个就是生命的经历。
另一个就是生命的经历。
我们很熟悉一位的人物约伯。
我们很熟悉的伟人约伯。
他在人生顺境的时候呢，
他在人生顺境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认识神。
他以为自己认识神。
所以他每日献祭。
所以他每日献祭。
他用一切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敬畏神。
他用一切的方法来表达自己认识神。
但到了他受到无情打击的时候呢，
但当他受了无情打击的时候，
失去一切。
失去一切，
周围的朋友都叫他你快点认罪了，你快点认罪了。
周围的朋友都跟他说你快点认罪，快点认罪啊！
他不断为自己去辩护，为自己伸冤，
他不断为自己辩护，为自己伸冤。
到最后神向约伯问了这个问题，
当最后神向约伯问这个问题，
他说边个用一些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
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
有神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又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
最后约伯就醒悟过来了。
最后约伯就醒悟过来了。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见到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所以他是由一个头脑的认识上帝。
所以他有一个头脑认识上帝。
转为一种生命的经历。
转为一种生命的经历。
约拿作为一个蒙神呼召的人。
约拿作为一个蒙神呼召的人。
他一个先知。
是先知，
他对神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认识，是不是？
对神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是不是？
我记得几年前教会接触我的时候，
我记得几年前教会接触我的时候，
希望我会不会考虑担任这里的牧职？
问我是不是考虑担任这个牧职？
首先问我拿我的履历表，
首先就是拿我的履历表，
看我是不是正统神学院毕业，
看我是不是正统神学院毕业，
看下我的侍奉经验，
看一下我的侍奉经验。
又同聘牧小组吃了两餐饭，
又从聘牧小组吃了两顿饭，
然后呢又介绍给我不同的会友认识，
然后给我介绍不同的会友认识，
目的是希望看下我们适不适合，
目的是为了看我适不适合，
或者能不能够担任这个工作，
或者能不能担任这份工作。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是不是？
约拿的职分是一个先知，
约拿的职分是先知，
表示他认识神，
表示他认识神，
他又回应上帝的呼召，
他又回应上帝的呼召。
但原来人对神的认识呢？
但原来人对上帝的认识
可以只是单单停留在头脑上面，
原来可以单单停留在头脑上面，
或者人对神的认识呢？
或者人对神的认识呢？
好像百货公司买嘢咁，
好像到百货公司买东西。
我哋只系拣我哋中意拣嘅嘢。
我们只是选我们自己喜欢选的。
其他嗰啲我哋会唔会上心嘅？
其他我们不会上心的。
如果睇约拿书要对认识神呢个嘅题目咧，
如果看约拿书里面对于认识神这个题目呢，
其中一个最好就系救赎啦。
其中一个最好的主题是救赎。
正话佢哋几位弟兄姊妹就讲到轻描淡写。
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对这个轻描淡写，
但其实我们十月一号去是差不多四十位杀人犯，
我们看了差不多四十位杀人犯。
你想想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
你想一下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
有四十个杀人犯，
有四十个杀人犯，
对着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弟兄姐妹，
对着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弟兄姐妹，
其实一个不太容易的经历来的，
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经历。
还好他们对惯牧师这些恶人，是吧？还好他看见牧师从来都是恶人，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救赎的恩典其实是临到每一个的人的，
其实救赎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的。
但约拿认为这件是很荒谬的事情来的，
但约拿认为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这个救恩怎么可以去到这些尼尼微人呢？
这个救恩为什么会去到这些尼尼微人呢？
所以他选择逃避，
所以他选择逃避。
但你发现当他要逃避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但你发现当他逃避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结果在船上面呢，
结果在船上面呢，
这些腓尼基船的船员的生命又落在他的手中了，
这些腓尼基船员的生命就落在他手中了。
你有没有发现逃避神一个的责任？
你有没有发现逃避神一个责任？
他会给更大更难的责任，
他会给更大更难的责任给你。
所以以后如果牧师找你们侍奉呢，
如果以后牧师找大家侍奉呢，
你不要推三推四，
不要推三推四，
你不做部员呢，
你不做部员呢，
你迟点就会做部长，
你晚一点就会做部长，
你不做部长呢，
你不做部长呢，
你迟点要做执事啊，
你晚一点就会做执事。
不笑我看你所以呢，他要被迫成为这些外邦船员的先知，
所以他要被逼成为这些外邦船员的先知，
所有人的生命都落在他的手里面，
所有的生命都在他手里，
那个风浪是冲着他来的，
这个风浪是冲着他们来的，
所以最后他选择就说你将我扔到海里面，风浪就平静了，
所以他最后选择你把我跌到海里，风浪就会平静了。
其实约拿那个牺牲不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的，
其实约拿这种牺牲不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
从个逻辑上面，如果他不是逃避就不会产生这个风浪，
如果他不逃避就不会产生这个风浪，
所以你的船员在大风浪里面就经历了这个救恩，
所以这些船员在大风浪中就经历了这些救恩。他
由大大的惧怕变成大大的敬畏，
从大大的惧怕变成大大的敬畏。
约拿越不想做的事情呢，
约拿越不想做的事情，
神就让我一次又一次的经历，
神就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
一章十七节就留了一条的伏线，
一章十七节就留了一条伏笔，
就神安排一条鱼将约拿吞了在那个的鱼腹里面，
神就安排了一条鱼把约拿吞在鱼腹中。
第二章整章几乎都是一个的祈祷，
第二章几乎整章都是一个祷告。
如果你看一章十七节和二章十节呢，
如果你看一章十七节和二章十节呢，
我们称这个叫做三文字的结构，
我们称这个叫三文字的结构，
就是一头一尾中间它就是夹杂着，
三文字的结构就是在中间被两边夹住。
你看到呢，就整个安排原来都是由上帝一手策划，
你看到整个安排其实都由上帝一手策划的。
最后呢，就二章十节说这条鱼将约拿吐了出来，
最后二章十节说这条鱼将约拿吐了出来。
你知道这个吐的原文呢是反胃作呕啊，
你知道这个吐的原文的意思是反胃作呕。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有人见到牧师，
你想如果有一天别人见到牧师，
一望望牧师的样子，
看一看牧师的样子，
咁呕出嚟，
然后就这样吐了。
啊，咁即系其实对我一个好大嘅侮辱嚟嘅，
对我真是很大的侮辱。
其实约拿呢种自以为是嘅民族主义同埋属灵嘅骄傲咧，
约拿这种自我为是的民族主义和属灵的骄傲呢？
其实圣经好像说连条鱼都忍受不住作呕啊。
圣经好像说连一条鱼都忍受不了他作呕。
嗱，古代三日的路程咧，佢哋即系去阴间咧，系三日的路程。
在古代里，神话里，三天的路程是去阴间的路程。
你读下约拿书咧，尼尼微城有三日的路程。
你读一下约拿书呢，尼尼微城有三天的路程。
耶稣在新约里面引用这个的约拿这个的比喻呢，
耶稣在新约里面引用约拿这个比喻，
也都比喻他三日从死里面复活，
也都比喻三日后从死里复活。
当然约拿书最受争论的地方就是这条鱼了，
当然约拿书最受争议的地方就是这条鱼。
很多圣经的学者都努力去究竟这条鱼是什么品种呢，是吧？
很多圣经学者都努力寻找这条鱼的品种。
其实原文是海怪来的。
原文是海怪。
如果你仔细去读约拿书。
如果你仔细读约拿书。
神是想表达透过大自然一切都是由他控制。
神其实想表达透过大自然一切都是由他控制的。
譬如第一章的大风浪。
比如第一章的大风浪，
第二章的大雨，
第二章的大雨，
第四章的蓖麻树，
第四章的蓖麻树，
一条虫，
一条虫，
猛烈的日头，
猛烈的日头，
炎热的东风，
炎热的东风。
这些大自然只是工具，
这些大自然只是工具。
真正那个主角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
真正那位主角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
他想表达的连大自然都要配合上帝那个的旨意，
他想说连大自然都配合他的旨意。
唯独身为先知的约拿却是背叛神，
唯独身为先知的约拿他却拒绝背叛神。
所以个重点不是那条鱼是什么品种，
所以重点不是鱼的品种。
难道你会研究第四章那条虫是条什么虫呢？
难道你想研究第四章那个虫是什么虫吗？
为什么一条虫可以将整棵蓖麻树可以咬到枯干的呢？
为什么那条虫可以将整棵蓖麻树咬到枯干呢？
所以神这个约拿在鱼腹中那个祷告蒙应允，
所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蒙应允。
神拯救是有一个目的的，
神拯救他有目的的。
他为不单止为了约拿的生命，
不单只为了约拿的生命，
不是因为约拿的祈祷有多么漂亮，
不是因为约拿的祷告有多么漂亮，
而是神是希望约拿和尼尼微人都可以得到救恩，
而是神希望约拿和尼尼微人都可以得到救恩。
如果第一章那个的重点呢，
如果第一章的重点
是约拿逃避神，
是约拿逃避神。
第二章的重点就是约拿藉着祷告重回上帝的怀抱。
第二章的重点就是约拿借着祷告重回上帝的怀抱。
约拿的祈祷是一个感恩的祈祷，
约拿的祈祷是一个感恩的祈祷。
它有几个元素在里面的，
有几个元素在里面。
一开始是一个概括的引言，
首先是一个概括的引言，
就说我在急难的里面神你是应允我的，
就是说我在急难当中神你是应允我的。
然后他就描述他那种的苦情，那种的凄凉的地方，
然后他就描述他这种苦情是凄凉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里面的经文呢，
如果我们看里面的经文呢，
你发现呢就他的形容词是讲到他的处境的，
所以就看到他的这个形容词是讲到他的处境
的。譬如遭患难呢，
比如遭患难，
阴间的深处，
阴间的深处，
深渊呢，
深渊，
海的深处，
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大水环绕我，
波浪洪涛漫过我，
波浪洪涛漫
过
我，
我在你眼前被驱逐，
从你眼前被驱逐，
珠水环绕我，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
几乎淹没，
深渊围住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住我的头，
海草缠住我的
头，我下到山根，
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注，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
简单来讲，约拿想形容自己那个处境就说真是衰到贴地，
简单来说约拿就是想自己的处境真是跌到谷底。
他这个的这个衰到贴地呢是自己找这个麻烦，
他这个跌到谷底是自己找的麻烦。
有时候我想，如果做人我们活了一辈即活到几十岁，
我想有时做人几乎活到几十岁，
我们问下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问一下自己的人生做了什么我不知道，
是一件几无奈的事呢，是一件几无奈、
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
但如果我做人我从一懂事开始，
如果我们做人从懂事开始，
我就知道我人生的方向，
我就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多好呢，
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多好呢。
约拿就这么幸福了，
约拿就这么幸福，
他蒙神拣选成为先知，
他蒙神拣选成为先知，
他又派他去尼尼微城那里传讲这个救恩，
神又派他到尼尼微城传讲救恩。
他不需要每天花几个钟头想想我人生有什么意义，
他不需要每天花几个钟头想人生的意义，
但
他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结果呢经历过一场的风浪，
结果经历了一场风浪，
被吞在鱼肚里面，
被吞到鱼肚里面，
又被吐在地上，
又被吐在地上，
在这原地踏步，
是原地踏步。
他原来先发现可以在神那里，在神的殿敬拜是几咁幸福，
他才发现原来在神的殿敬拜是多么的幸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侍奉神是恩典来的。
原来我们今天有机会侍奉神是恩典来的。
原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舒舒服服可以敬拜是恩典来的。
原来我们坐在这里可以舒舒服服的敬拜是
恩典来的。如果有一天上帝说我不用你参与了，
如果上帝说我不用你参与了，
其实你就知道凄凉。
其实你就知道凄凉。
约拿的祈祷正正表达约拿书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约拿的祈祷真正正正表达约拿书一个重要的真理。
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
无论约拿和那些水手，
无论约拿或者水手，
无论那些君王和牲畜，
无论君王或者牲畜，
每一个发自内心的祈祷上帝都垂听，
每一个发自内心的祷告上帝都垂听。
神可以在风浪当中叫水手平安，
神可以在风浪当中叫水手平安。
神可以在鱼腹里面叫约拿存活，
神可以在鱼腹当中让约拿存活。
神也都叫尼尼微城的人和牲畜悔改，
神都可以叫尼尼微城的人和牲畜悔改。
这位神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神，
这个神不只是犹太人的神，
他不是基督徒的神，
不是基督徒的神，
神是普世的神，
神是普世人的神，
他愿意万人得救，
他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不愿一人沉沦。
约拿书第二章第九节呢，
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
约拿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了，
约拿终于悟出一个道理，
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原来约拿只是救恩的代言人，
原来约拿只是救恩的代言人，
救恩不属于他的，
救恩不属于
他，他没权决定哪一个人配得这份救恩，
他没有权利决定谁可以拿到这份救恩。
其实这种这样的所谓叫约拿主义呢，都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
其实这种可以叫约拿主义也出现在我们基督徒心
里。哎呀，谁都去教会啊，
哎呀他也去教会啊，
哎呀他都是做基督徒啊，
哎呀他也是基督徒啊，
哎呀他有侍奉啊，
哎呀他还侍奉啊，
即我哋有一种好似自以为是嘅心态，
我们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
结果第十节神就吩咐呢个鱼将约拿吐喺地上边。
第十节就说神吩咐鱼将约拿吐在地上。
约拿从呢个陆地逃亡。
约拿从陆地逃亡。
结果又翻翻去陆地。
结果又翻回陆地。
好似恍如隔世行咗一个大圈咁。
好像恍如隔世行了走了一个大圈。
1921年。
1921年，
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叫做符大卫，
有一位宣教士夫妇叫做符大卫，
他从瑞典去到非洲刚果那里宣教，
从瑞典到非洲刚果宣教。
他又认识了另一对夫妇叫做艾力神，
他又认识了另一对夫妇叫艾力森，
所以呢就四个人就结伴同行去到刚果一个的村落叫做恩多利亚那里，个小村落嗰度传福音。
结果四人就结步同行，结伴同行来到刚果一个叫做恩多利亚的小村落传福音。
可惜当时嗰个酋长迷信咧，就拒绝佢哋入村。
但可惜当时这个酋长因为迷信就拒绝他们入村。
佢哋两对夫妇就喺个村附近就搭咗一间屋嚟居住。
这两对夫妇就在村附近搭了一间屋居住，
希望等机会同呢啲村民传福音，
希望等机会同这些村民传福音。
多年来咧毫无结果，
多年来都毫无结果。
佢哋唯一咧能够接触到就系一位嘅少年人，
他们唯一能接触到的是一位少年人。
呢位少年人每个星期就攞啲鸡蛋、攞啲鸡肉去卖俾佢哋。
这个少年人每个礼拜就拿些鸡蛋和鸡肉。
符大卫嘅太太觉得呢个男仔系佢哋唯一可以接触嘅人。
福大卫的太太就觉得这个男生是他唯一可以接触的人，
就同佢传福音，结果呢个小朋友信咗主，
就给他传福音，结果这个小朋友信了主。
由于生活非常之艰难，
由于生活非常艰难，
又加上有嗰啲疟疾，
加上有疟疾，
呢、这个 Ericson 夫妇咧就决定咧放弃，就翻翻去呢个嘅原来嘅地方。
这个 Ellison 夫妇就决定放弃，翻回自己的地方。
福大卫夫妇咧就坚持继续留低。
福大卫夫妇就坚持继续留下。
冇几耐，佢太太就怀孕。
没有多久，太太就怀孕。
到生产嘅时候咧，酋长就心软咧，就派个人嚟帮助佢哋生产。
快到生产的时候，酋长就心软，派一位女士去帮助他们生产。
咁就生咗个女儿咧，叫做艾娜。
结果生下一个女儿叫做艾娜。
但好不幸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福大卫嘅太太咧就离开世界。
但很不幸，在这个过程中，福大卫的太太就离开难产离开世界，
傅大卫因此就崩溃了。
福大卫因此就崩溃了。
他草草埋了去太太之后，
他草草埋葬太太后，
将女儿带回去瑞典那个宣教总部，
将女儿带回瑞典宣教总部，
放低他的女儿，
放下他的女儿，
他大叫一句，
他大叫一句，
他说上帝毁了我的一生，
他说上帝毁了我一生，
然后就离开，
就再离开了。
后来这个小女孩就被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妇收养，
后来这位小女孩就被美国的一对宣教士夫妇收养，
在美国健康的成长，
带到美国健康成长。
一天她见到一份瑞典的文章的报道，
有一次艾娜看到一份瑞典的文章的报道，
她就说报道在刚果里面有一个小村落，有一个荒弃的坟墓，
他就看到报道介绍在刚果有一个小村落，有一个荒废的坟墓。
里面提到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去到恩多利亚，
里面说到有一对瑞典的夫妇来到恩多利亚，
有一位小女孩出世，
有一位小女孩出世，
不幸那位年轻母亲就离世，
很不幸年轻母亲就离世。
但有一个非洲小男孩信了耶稣之后呢，
但有一个非洲小男孩信了耶稣之后，
到后来这些宣教士离开，
到后来这些宣教士离开，
这个男仔长大了，
这个男孩长大了，
他说服酋长给他在村里面建立学校，
他说服酋长在村中建立学校，
他带领所有的学生信主，
他带了所有的学生信主，
又带了自己父母信主，
又带了自己父母，
后来连这个酋长都成为基督徒，
最后连酋长也成为基督徒。
他说呢，目前全村有600多人已经是基督徒，
说目前村中有600几位是基督徒，
这一切都因为是福大卫夫妇的贡献，
这一切都是福大卫夫妇的贡献。
当艾娜这个小女孩结婚25周年的时候，
当艾娜这个小女孩结婚25周年的时候，
她有机会回到瑞典找她原来的生父，
她有机会回到瑞典 找她的生父。
当时福大卫年事已高，
当时福大卫年事已高，
已经再结婚并且有四个小孩，
已经再结婚并有四个孩子，
但因为长期酗酒呢，他就中风在家里，
因为他长期酗酒就中风在家中。
福大卫在家里面立了一条家规，
福大卫在家中立下一条家规，
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提到神，
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提到神，
他因为神将我一切都夺去，
因为他说神将我一切都夺去。
当艾娜终于找到福大卫住那个地方，
当艾娜终于找到福大卫住的地方，
入到一个很污糟的房间，
进到一间很脏的房间，
满地酒樽，
满地酒瓶，
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躺在床上，
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躺在床上。
当艾娜叫了一声爸爸的时候，
当艾娜叫了一声爸爸的时候，
福大卫转过头来抱住他痛哭，
福大卫转过头来抱住他痛哭，
他说我不是想抛弃你，
他说我不是想抛弃你，
但我当时对一切都感到绝望，
但我当时对一切都感到绝望。
艾娜告诉他，他说没关系，神一直照顾我。
艾娜回答说没关系，神一直都照顾我。
福大卫就非常愤怒的大叫，
福大卫就非常愤怒的大叫，
我变成这样就因为上帝，
我变成这样就是因为上帝。
艾娜就轻轻抚住爸爸的面，
艾娜就轻轻抚住爸爸的脸，
将瑞典那篇的报道告诉他，
将瑞典的报道告诉他，
我说妈妈的牺牲没白费，
说妈妈的牺牲没有白费，
神爱你从来都没离开你，
神爱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你。
结果这位多年怨恨神的老人家在那天再次重回上帝的怀抱，
结果那位多年怨恨神的老人家在那天就重回神的怀抱。
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安详地离开世界，
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安详地离开了世界。
又隔了很多年，
又过了多年，
艾娜参加一个宣教会议，
艾娜参加一个宣教会议，
其中有一位是刚果派来的监督，
其中有一位是刚果派来的监督，
他是代表国内11万的基督徒分享上帝在该国奇妙的经历，
他代表国内11万的基督徒分享上帝在该国的经历。
艾娜在会后就问这位监督，你认不认识福大卫夫妇啊？
然后艾娜会后就问这位监督，你认不认识福大卫夫妇？
这位监督这样回答，
这位监督这样回答，
他说这位女士，
他说这位女士，
我就是当日他们带领我所信的那位小孩，
我就是当日他们带领信主的那位小男孩，
直到今日，
直到今天，
他们夫妇的事迹仍然在我们村里面被歌颂，
直到今天他们夫妇的事迹仍然在我们村里面被歌颂。
两个人就抱头痛哭，
两个人就抱头痛哭。
这位监督邀请艾娜回去母亲的坟墓那里去参观，
这位监督邀请艾娜到母亲的坟墓参观。
当艾娜去到妈妈的坟墓之前呢，
当艾娜去到坟妈妈的坟墓，
所有的村民都出来，
所有的村民都出来，
连当日有份孭呢个艾拿落山嘅嗰啲嘅人都成为基督徒，
连当日有份用小篮背艾纳下山的人也成了基督徒。
最后村嘅牧师就代表全村去诵读咗以下一段咁嘅经文。
最后村的牧师就代表全村诵读了以下的经文。
佢话流泪撒种，欢呼收割。
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神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神吗？
你系头脑上认识佢啊？
你是在头脑上认识他呢？
定喺生命经历佢咧？
还是用生命经历他？
你系顺服去跟从神呢？
你是顺服跟从神呢？
或者用你自己嘅方法去跟从神呢？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跟从神呢？
求主让约拿今天早上向我哋说话。
求主让约拿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